再起来正道。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样，现代人都是很有意识的啊，就是经常有各种焦虑，容貌焦虑、身材焦虑、这个体重焦虑，对吧？什么工作焦虑？我估计可能这段时间绝大多数人都患上另一个焦虑吧，大选焦虑。每天看新闻的时间可能比什么都多哈。求神保佑我们每个人，真的按照自己的领受，哎呀，去不管怎样积极去投票，哎呀，我想这是一个，凭着你的良心，凭着你的领袖积极投票。因为我们华人大概不大愿意参与政治，但你要入世公民，这是你在，其实是你的基本权利，也应当是你尽的一个基本的义务。对呀，我今天因为我就想，或者接下来讲，哎呀，因为我刚才。听苏云讲，还准备再邀请我来几次讲道，我就会这次就先讲一个系列，大家回去可以去反复看，就是八福，就是耶稣讲的八福。耶稣教导他们的时候，我把八样福气赐给你，啊，或者说有福了，你要有这样的八样福，那你的生命，用我们中国人大概说话就完美了，圆满了。所以这个八福到底是什么样？我们到底该去怎么去理解？为什么在马太福音中一讲到耶稣教导的时候，他就先讲的时候开口就说是八福，放在他教导的首位，首位。哦，我很好奇啊，这个。问一下，你愿举手就举手，不举手也可以啊。我们这里有多少人从小的时候，或者小学、中学或者大学，被同学会被老师批评，这个人有毛病，有点骄傲，有没有？哇，你们都是这么谦卑的人，有些举手我看一下啊，总会有吧？这个啊，可能绝大多数人都特别谦卑，你们今天根本就不用听讲道了，你就说我是有福的人。这个我非常清楚的记得，我大概3年级的时候，那个大陆当时就是正当一种那种鉴定，学习结束了之后，这一面什么，这一面什么这样成绩什么，完了记号翻到第三面，就一面第三面的时候，就是上面写的就是，一般前面讲了这个优点了，该什么什么热爱毛主席，热爱党，要求进步了，反正就这事儿，完了这些缺点就我就特别记得6个字。有时骄傲自满，有时骄傲自满。这个完了之后，接下来又一次鉴定，就是啊，希望该神牢记毛主席教导，虚心神进步，骄傲神落后。完了，再下来接着还是有这样骄傲自满，就是有时骄傲自满，有时骄傲自满，每次都这样说，那就是一贯骄傲自满。哎呀，我从小的时候，我记得好，那是老师给批评的一个主要的缺点。但那是个在人的所有缺点中，大概骄傲是我令我们自己唯一高兴的缺点。就是你觉得你自己还能骄傲得起来，对吧？我学习成绩好，这个我又有领导能力，呀，因为是班干部。但是那个时候不会觉得自己长得帅，呀，长相一般。但也基本上还可以吧，所以就当时特别，就那个时候就特别为自己的成绩，这个为自己能当干部去而骄傲。所以虚心的有福了，反面的话其实就很简单，对吧？骄傲的人有祸了，骄傲的人有祸了。那么我们要了解什么是虚心，其实应该从反面去了解，就是什么是骄傲。或者，在基督教的价值观中，在耶稣的教导中，到底什么是骄傲？到底什么是骄傲？很明显，我们多年的教育，你甚至现在你看词典，中文的英文都很，他就说骄傲就2点，对吧？一个是把自己看得太高，觉得自己了不起。很有能力，或者等等一些东西，就觉得我自己很棒。那另一方面就把别人看低了，啊，看低了，特别是不如自己，对吧？ 当然了，你不会拿马斯克同你比，你总是从身边人同你比，一样，别人不如自己，就把自己看高了，把别人看低了，这就是大概我们世俗社会中所讲的、所认为的骄傲，不骄傲就这个东西。其实这是一个世俗社会的看法，或者是一个大的文化的看法，这不是基督教的看法，这不基督教看法。在基督教看来，骄傲是一个灵性的概念，或者说呢，是一个宗教的概念。就是基督教看骄傲，看人的骄傲，都从哪个地方看去啊？就从圣经的第一句话看起，就说起初神创造天地，完了之后创造了人，或者这话接着。就是上帝是人的创造者，上帝是人生命的起源，而且上帝是衡量人价值的终极标准，这是一个基本事实。这是基督教讲的看骄傲的一个基本的出发点，就是人是上帝创造的，是按照上帝的样式创造的。人是上帝，是人的主，他不只是世界的主，他也是整个的主。所以说，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，这涉及到一个问题，就是骄傲的问题，或者人生的问题，人生的一切问题，归根到底就是谁做主，就是谁是生命的主人。是上帝，还是你自己，还是这些全体，还是一个国家，还是一些政党？这是一个基本问题。就是说，从这个基本点出发，从创世纪的第一句话出发，骄傲是什么问题呢？为什么说骄傲是个灵性概念？骄傲就是人不承认自己是一个被造物，反而以为。我是我生命的主人，或者我喜欢的一个组织、一个团体、一个权力是我生命的主人。你可以把这个放到任何一个东西，就是除了上帝之外，人把自己或者他人当做你自己那个最高的目标、那个终极的判断标准，说这就是骄傲。骄傲就是不把上帝当成上帝，反而把自己当成上帝。我是我生命的来源，我要做我生命的主人，我要做一切善恶判断的标准。我们这么回头看人，你就会看清楚。当圣经的第二，创世纪第二章说，就那里提的，就是人生面临的第一个考验。就是什么？我们大家都知道，就是你要不要听你造物主对你的基本命令？那个第一个命令就很简单，就这树的果子你不可吃，因为有后果，你吃了就必死无疑。所以给上帝给人发出的第一个命令，不在于那个果子。而在于人那个心，就是你听不听从我的命令，因为我的命令是为你好，是为你得到真正的生命。因为你违背了这个命令，当你吃那个果子之后，你就必死无疑，你灵性就死了，你和我就失去了，就割断了那个联系。所以这是上帝给人发的第一个命，就是。我为了你好，告诉你，你要听我的话，要跟我走，要让我的意识成为你生命中那个主旋律。所以这是第三章、第二章告诉我。那么，亚当，我们知道魔鬼对亚当夏娃的诱惑的第一条是什么？就是告诉你，你要去吃。上帝不要你吃，你偏要去吃，因为什么？你们吃了那个果子之后， 你们就会像上帝一样能知道善恶。所以魔鬼对人的第一个欺骗，就是这个欺骗，就是你要背逆上帝，不要听他的话，你要变得像上帝一样。当你吃了果，你就可以像上帝一样，你就能自己知道善恶，确定善恶的标准。很明显，像上帝一样，这就是骄傲的本质。所以，人犯下的第一个罪，从消极的方面来说，就是背弃了自己的造物主；从积极的方面来说，就是自己想当自己生命的主人，按照我的意愿去行动、去思想。所以，一个被造的人，却妄想成为造物主。这就是骄傲。那么，人在人之前，我们都知道撒旦堕落了，魔鬼堕落。那个堕落的原因是什么？与人一样，也是骄傲。所以，撒旦又被称为明亮之心。他曾在心里说："我要升到天上。"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到上帝的众星之上，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，在北方的极处，我要升到云的高处，我要使自己像那至高者一样。魔鬼的堕落，撒旦堕落就在什么？就是我要使自己，我与上帝平分宝座，跟他一样平起平坐，怎么样？我要使自己像那个至高者一样，就是我要使自己像上帝一样。所以你看，魔鬼和撒旦的魔鬼的不撒旦的堕天使的堕落和人的堕落，其实都是一个，就是要像上帝一样，像那个至高者一样。所以正因为如此，基督教的正统看法都会讲，说骄傲是人的重罪之首，是万恶之源，不仅是人犯下的第一个大罪，也是魔鬼犯下的首要之罪。所以，基督教是从这个观点来看，骄傲不只是一个道德品质问题，不只是个自我认知问题，不只是一个修养问题，骄傲是一个灵性的问题，是人把自己放在一个什么位置，是你和造物主的关系怎么样？你是想叫上帝成为你生命的主人，还是说我想叫某种力量？或叫我自己成为我生命的主人，所以，我们注意讲话。当耶稣讲到八福的时候，他首先讲虚心的就有福了。这绝对不是一个简单啊，他可能其他一句放在前面，这是一个非常，那越深的理解，叫这个非常清楚的逻辑顺序。这是个第一个问题，这是涉及到你我和上帝关系的第一个问题。也是想得到人生祝福的第一问题，就是你让谁成为生命的主人？所以耶稣教导我们，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虚心的有福这句话呢，在路加福音就变成什么？又记录什么？就贫穷人有福了。或者说，心灵贫穷的人有福了，心灵贫穷的人有福了。这句话呢，如果我们不深入探讨，很容易误解。就是贫穷的有福了，是不是穷人有福了？啊，不是这样。哎，要通过这样的话，那大家都愿意去做穷人了，那肯定不是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。 仍然在犹太基督教文化中，贫穷首先是一个经济上的概念。所以箴言中有的话就讲得很清楚：欺压贫寒的是辱没造他的主，怜悯贫乏的乃是尊敬主，就是要关怀穷人。但是，穷人也有穷人的骄傲，对吧？你在社会生活，我们不用去讲很多圣经例子，我们都知道啊。我们甚至在我们那个教育背景中，你们可能都比较年轻，我79年级就，越穷这个越光荣啊，是革命啊，是革命。但在这里讲到的贫穷，它是一个宗教概念。是一个信仰概念，是一个信仰概念，它是指什么意思呢？这里的贫穷不是你讲你一个自然的状况，就是在圣经看来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上帝的荣耀，我们都是穷人。就从上帝现在从上帝的视觉来看，我们心里都是穷人，哪个人心里都有垃圾。都有自己清理不了的垃圾场，都有自己无法完全排除的罪过，都有与生俱来或在后天生成的种种弱点，就是从上帝视角来看，所有的人都是穷人，没有一个人行义，连一个人义人也没有。这是上帝的讲，但当我们说到。或者，当我们追求讲到说心灵贫穷人有福了，其实这是一个反省性的认识，是一种悔罪的意认识，是你意识到上帝之后才有人的一种意识，就是说，意思说，就只有当你意识到上帝，当你意识到耶稣，当你把耶稣看作自己生命的主人。你才意识到我真是穷啊，所以这是个反省式的意识，是人的意识的一种高级阶段，就是你能对自我、对上帝和自然界的关系有了一种新的认识，这个认识使你自己可以承认耶稣是主。当你承认耶稣是主。当你看到了、感受到了上帝的无比的美善，看到上帝无所不知、无所不能、无所不有、无所不善，你意识到了这一切之后，你才突然间感到，我真是穷啊，我真是贫穷。哪怕我再聪明，我有再有知识。我在上帝的知识面前，我这真是就接近，我那点知识就接近于无有。哪怕我再善良、再美善，那当我意识到我上帝之后，我就发现我生命中怎么会有这么多垃圾、这么多黑暗？以此类推，就是当你意识到上帝之后，你就突然间看到了，我真是。一个穷人，或者就像彼得那一个绝对反应，那一个反应，那是一个最经典的反应，就是当他耶稣到了主耶稣之后，他就反应什么？敢见主，说我是一个罪人。这话念的什么意思？就当你遇到了真正的光之后，你就看到那个最深的黑暗。原来就在你心中，只有当你意识到了光，你才能看到黑暗；只有你看到了耶稣真正的美好，你才看到自己生命中种种的污秽。所以，当说心灵贫穷有福了，这句话可以解释什么呢？就是在上帝面前承认自己一无所有，十分贫穷。全然无助而全心全意依靠上帝的人有福了。那么用另一种话来说呢， 为什么这样有福？就是这样一个人，他在上帝面前倒空自己的人，就像我们今天领圣餐，耶稣圣餐就跟我们立约，就是我要叫你的罪，你喝吃了这饼，喝了这杯，我就将你所有的罪都洗净了，你就再一次进入超越时空。进入耶稣受难前设立圣餐那一日，与他立约。所以当你真正这样的时候，你就突然间发现，你掏空了自己，你就为上帝让出了地盘，你就为上帝让出了地盘，你就把自己生命敞开那个真正一个有了一个开放的空间，向上帝开放。让上帝的美善能够进入到你生命中，使你自己可以圣化你的生命，可以改变你的生命，使耶稣基督能在你生命里一天天长大。所以，否定自己不是目的，认罪也是不是目的，否定自己是为了成全自己，破碎自己是为了完全自己。所以，比如基督有时候老讲一面啊，背到十字架否定自己，对，那是起点。但你如果是在上帝面前否定自己，一定要接着后一面，要成全自己，要成全自己，要在你生命中因着上帝、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，你有一个新我。你生命中才展开你，用这句话，那个真正的我，那个最美的我，所以否定从来不是目的，不是造一个空空如也的东西，而是为上帝清场，让开房间，让他进来。进来的越多，当你和他交往越深，你就突然发现，那就是耶稣讲的话。说我来了，是赐给你生命，并且更丰盛的生命。你又发现，当上帝进入到你的倒空、不断倒空的空间之后，那个新房之后，你那个生命就变得越来越丰盛，越来越美好。所以，承认自己。灵性贫乏，在世人看来好像哇，你是作践自己啊！基督教你们是作践自己，甚至尼采都看着呢。其实不是，这是人真正的尊重自己这不是你的卑贱，而是你的高贵，是你人性和灵性的高贵，因为你把垃圾当成了垃圾。因为你主动要清理垃圾，因为你让耶稣基督把你的垃圾带走，你要让生命的光进来，让上帝的爱进来，让圣灵在你生命中结出果子。所以，承认灵性贫乏，其实另一面来说，就是我要不断的得到。耶稣要应许给我的那个更丰盛的生命，所以释不真说，要升上天国，便要先降卑自己。我真是一个罪人呐！所以耶稣讲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如果你们不回转，变成像小孩子一样，一定不能天国。因为凡谦卑像这小孩子的，他在天国是最大的。我们再继续分析骄傲，再继续分析骄傲，就是骄傲有什么样的基本形态，或者为什么说骄傲是重罪之首，万恶之源。我讲一下，就在奥古斯丁之前，教会的传统上习惯于或者绝大众看什么呢？就是把人的首恶之罪，首恶之罪 看成是性欲、色欲。奥古斯丁来之后有个颠倒性看法，这是一个很深的。他说，自从人犯罪以来，人犯下的第一个大罪是骄傲，第二大罪是骄傲，第三个骄大罪还是骄傲，还是骄傲。这是一个颠倒性看法，不是人犯的首罪是性欲，而是骄傲，而是骄傲。为什么说呢？他说，骄傲是什么？奥古斯丁。骄傲就是一种顽固的、至高自大的倾向。人想离开那本为灵魂所唯一依附的上帝，以自己为生命之源。这骄傲什么？就是想以自己为生命的源泉，为生命的标准。所以，奥古斯丁讲说，什么是骄傲？岂不是无限的至高自大之心吗？一旦灵魂想抛弃所依附为生命终极的上帝，而以自己作为自我作为生命的终极时，那就是无限的骄傲。就是你抛开上帝，可能在世人面前甚至看你是个谦谦君子，但你想立定自己生命的最高标准，你想确定那个绝对价值。你把自己生命处于决定目标，他说这就是骄傲。那么这种骄傲基本上可以有四种形态。美国有个著名的神学家，我特别喜欢尼布尔，在他的《人的本性与命运》这本书，他说骄傲有四本基本形态。第一个形态就是所谓全能的骄傲，就能力的骄傲，能力骄傲。就是人自以为是，以为自己独有能够决定应付一切的变迁，相信自己是生存的主宰、命运的支配者和价值的判断者。叫什么？就是我觉得我自己有这样的能力，我这个能力什么呢？我能够主宰我的命运，支配我的命运，我能主宰我的生命。我能确定我的最高价值、终极价值。他说：“这就是骄傲，这就是骄傲。”但这种骄傲，这种对能力的骄傲背后隐藏的，就是人与生俱来的那种支配欲。我想支配一切，我要欲天动，欲地动，欲人动。所以C.F. 路易斯说，骄傲的本质就是争斗，就是要争。只要世间还有一个人比我更有权、更有权、更聪明、更帅、更漂亮，他就是我的敌人。这是第一种。第二种骄傲的基本形态呢，是知识的骄傲。知识骄傲基本上表现两个，就是认为我知道一切，我知道的一切都是对的，别的人都不对。就是一切知识都沾染上了主义的恶习。本来你一切人创造所有的知识，从科学知识、宗教知识到都是有限的，但你却以为自己把握这点有限的知识是终极的知识，是绝对正确的知识，是最高知识。他说，这就是知识的骄傲。那第三种骄傲的形态，我想大概，华人可能更熟悉，就是所谓德性的骄傲或者品性的骄傲，就是以自己的标准去做判断善恶的标准。认为我是一个好人，我是个好人，啊，我们夫妻吵架的时候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体会，就是一进来讲两口，不知道怎么着，突然间就说了，他说你孙子那么大，我不大，你才大，就你大，你大，我们都清楚的听到别人声音大，而且我们判断那个声音大，那是你错了。所以我们用自己，我们听不到自己的声音大，哪怕你比人声音还大， 这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骄傲的一个最简单的表现。因为你以你自己那个大小，你感受那个大小作为判断声音大小的标准，作为坏的标准。因为你吵你闹，那就是不好。当然了，人就是以这一切自己认定的善作为标准。所以路德说过一句非常深刻的话，他说：“一个罪人不愿意承认自己是罪人，那就是他最后犯罪的证据。将来有机会你去读一下，你以这个角度去读一下《创世纪》第三章，你就发现，人类当堕落之后，第一步表现就怎样，就是推脱罪责，对吧？上帝问男的嘛，因为你是头嘛，你怎么做这事儿？男的推给女的了。”我老婆把这锅给那女的，问女的做怎么回事？女的推给蛇了，就是推脱自己的罪责，不承认自己的错，这是人犯错的最确切的罪证。那么最可怕的其实是第四种骄傲，尼泊尔夫的，华人社会一般叫做属灵骄傲，其实属灵没有骄傲，属灵只有谦卑。这个词是一个错的概念，它应该说是一种宗教骄傲，或者一种信仰的骄傲，就什么呢？就是认为我记得上次讲，我对圣经的理解最正确，别人都不正确，认为我最属灵，这样，希望我们教会中没有这样的人。那么，骄傲从另一种，除了这种所谓，你看啊。当一个你这么分下去，当一个人以为自己什么都知道的时候，那意味着什么？他无所不知。当以为自己什么都能的时候，那意味着他无所不能。当以为自己他什么都好的时候，他无所不善。当以为他自己什么都全备的时候，他无所不有。所以你发现骄傲的背后是一个魔鬼。因为他自觉不自觉地以为我自己无所不能、无所不知、无所不善，所以那无所不知、无所不能、无所不善，那正是上帝的特性。所以骄傲就是你本来是个凡夫俗子，是一个罪人，但却自己以为自己是上帝。在现代社会中。骄傲中还有另一种形态，特别我们自己就应该从另一种形态分。另一种形态分就是个人的骄傲和群体的骄傲。群体的骄傲，我们人当看自己的时候，特别当代时候，我们许多人会看到自己呀，有许多的自卑，对吧？有许多的自卑。就比如我自己上中学的时候，我那时候有，哎，后来才发现那个时间不长。那就是长，因为我是北方人嘛，辽宁人，这个俗话讲叫东北大汉。当你长到1.70米的时候，你就再也长不上去了。哇，就把你们班这其他同学都一个个蹭蹭往上上，1.75米、1.80米、1.85米，你就在那块1.70米永久的停住了。自卑，就会有这种自卑。当人自卑的时候。特别你衡量现代社会，包括你，你就发现有一点，许多人特别崇拜群体的力量，就是以我所那个群体的伟大、光荣、正确、厉害来掩饰自己的自卑，掩饰自己的自卑。所以，这种所谓群体的崇拜或者集体崇拜，基本上是三种东西：一个是对生产力、对科技的崇拜。用这么种力量来想达到无所不知，另一种对社会革命的崇拜，社会革命的崇拜，用这种所谓的革命，你要什么变成一种绝对的社会的善，那另一种在当代社会中就是对祖国的崇拜，祖国崇拜就是我不行，我的国家厉害，我的国家厉害啊，我的祖宗厉害。所以这是一个，而国家呢，又向以人要求无条件的忠心， 主张国家的一切要求乃是人生的最高目标。所以这是当代骄傲的一个极其鲜明特征，而且特别在一些对自己非常自卑的人，往往就把国家、民族、政党、领袖放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，要对他效忠，而国家也借机去掩饰自己的罪孽，不可避免的邪恶罪孽和不足，把自己扮成一个人间上帝，人间上帝。所以我在20年前就写的，就是祖国的偶像是当代最大的偶像之一，要求人对国家尽忠。而不是对上帝尽忠，这是人骄傲的最后境界。因为在这里，国家成了上帝，政党成了上帝。所以讲这一些东西，我想我们当这些东西知道了这些什么是骄傲之后，我们大概就会知道了什么是谦卑，就会为什么说谦卑的人虚心的有福了。所以奥古斯丁有一句名言。由于刚才那个香味，就是说你，如果你问我在基督教里首要的教训是什么，我会回答说是谦卑。首要的教训是谦卑，第二是谦卑，第三还是谦卑。所以，美国著名神学家爱德华兹也这样概括，他说：“属灵的谦卑乃是基督教的本质。”乃是基督教的本质，谦卑就是成为一个灵性贫穷的人，就是成为一个虚心的人。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怎么去训练自己的谦卑，或者成为一个虚心的人？中世纪修道院始祖圣本笃，他制定了一个圣本笃法规，提出了就是赢德或者是训练谦卑或者虚心的12个步骤，这个是基督教历史上一个重要文献，也是最有影响力的文献之一。我把这个很高兴你们这里这个节目单把这个都写上了，但有些东西就，你比如第八条你就肯定不会去做了哈，因为绝不做修院，没有要求做，都得没有进修院的。哎呀，不轻易大笑，我觉得这点有点过分了。偶尔还要轻易，这个单他其他几个条，就非常好，就是他把谦卑、虚心的训练是放了一个很广阔的视野。第一条就是过一个敬畏上帝的生活。另一条他说，要把主耶稣永远当成主，是在一切事上的主。而不是只是在教堂里的主。他第二点就是爱慕上帝的旨意胜过自己的意识，不沉溺在追求满足自己愿望里。爱慕上帝的旨意胜过自己的旨意，我一说什么意思？就是我体会就是我们要特别爱慕上帝对我们那个旨意。对我的旨意，对我生命的旨意，要我生命中做什么？你比如说，他有普遍旨意，可能还有特殊旨意。我不讲特殊，你比如上帝说，基督在我们生命中的，上帝在基督里定了给我们生命的旨意，什么？保罗就概括这3条嘛，大家都知道对吧？常常喜乐，不住祷告，凡事谢恩，祷告，喜乐。谢恩，这是上帝对所有基督徒的共同旨意、基本旨意。保罗说很，这是所定的旨意。其实字很简单，就一个祷告、喜乐、谢恩。你加上形容词就常常。你要热爱这个上帝这个旨意，你就在生活中逐渐去学会喜乐，以神为乐，学会去祷告，学会。甚至 今天能喝一杯清水也谢恩呀。第三条，顺从领导啊。第四条，耐心啊，恒久忍耐，恒久忍耐呀。第五条，不隐瞒自己的罪。第六条，知足的生活。Yeah，我是觉得，可能这对我们自己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啊。我们是否知足，还是和别人比着过活？看别人家有这个东西就要买这个东西，看别人家要这个都没有，看那个房我就要买个更大房。还是说我们真是感到有饭吃、有衣服穿、出门可以开车、孩子的上学的学费都有了，我就觉得这足以。再加上我一颗敬虔的心，这是我生命最大的祝福了。越到老年，我就知道越应该怎么看。老年在戒贪啊，因为你剩下的日子不多了，你就更容易去贪。就过后，哎呀，所以训练谦虚就是知足的生活，就承认上帝给你这些已经够好了，足够好了，不要去贪心，哎呀。承认自己不如人，呀，完了11条，与人说话有节制。第12条，不单在心里谦卑，在行为上也谦卑。就是他提出一个很广大的一个图像，我们在生活各方面可以去操练谦卑，因为这是耶稣说，你要想得到祝福，你要成为一个有福的人，你怎样？第一条就是什么？就是成为一个虚心的人，一个灵性贫穷的人，一个因着意识到了自己一无所知、一无所有、一无所事、一无所善，而全心全意依靠上帝的人，这样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好，让我们去同心祷告。